好，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查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我们来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二十节。第一读到第二十，就是前面的这一大段。马可福音第四章，等会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开声读一遍。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岸，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啊，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也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一直到第二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也一起读一遍。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二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事实上还有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有一段也是讲到撒种的比喻，那个我就留给大家自己翻阅参考。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就是这一段经文呢，做一些解释，做一些思考，也把里面的一些有意思的问题给提出来，给大家来考考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读你的话语，能够一起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有机会，我们也来听，我们也来看，我们深愿我们听能够听得明白，我们看能够看见，能够晓得，我们的心也心窍也能够被开通，能够明白你这里面所教导所教训有关于天国的奥秘。也让我们晓得这个撒下来的道的种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里，我们盼望能够忍耐着，能够守着它，让它能够结实，也能够结出30倍、60倍，或者是甚至100倍的果实来。这段时间，我们要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面，你扶持我们每一个参加的，无论我们在哪个地方，都能够一同受教，都能够一同在你话语上面得着坚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是撒种的比喻，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这撒种的比喻，主耶稣可能他讲了不止一次啊，在圣经里面，特别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有很多的教训，有很多的教导，或者是有很多的故事。我们推断了，他大概在那3年半的时间里面讲了好多次，不一定只是讲一次而已，可能在不同的场合讲。那我们刚刚所读的呢，大概是指的同一件事情。马可还有马太，马可第四章，马太福音第13章，我刚刚还提到还有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八章，对不起，路加福音第八章第4到第15节，那里面呢也是提到同样的撒种的比喻。那这是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原来的意思，他要讲，譬如说一个讲书的人啊，无论是讲员、老师啊，他们要让听众们能够听得懂，常常会用很多的故事，会用很多的比喻。所以这个比喻原来的意思呢，是要让原先不容易马上就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的事情，透过比喻能够让听众听明白，让学生 能够很快的就能够吸收，透过比喻能够有一些类比，有一些对照，就比较容易琢磨得清楚到底所讲的所指的是什么。但是主耶稣这里啊，刚刚好颠倒过来啊，这其实是我们所要留意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比喻里面呢，好像从门徒问主耶稣，主耶稣的回答，从这段话里面我们感觉到这个主耶稣好像是刻意用比喻来讲，特别是在什么场合呢？特别是在有外人的时候，有外人在，主耶稣他就用比喻讲啊，因为他这边讲，他说啊，那个马可福音里面的那一段话讲，他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第十一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一节，他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啊。所以主耶稣好像刻意他用一个比喻讲，这就是一个反合的地方啊，这个 paradox， 这个吊诡的地方。感觉起来主耶稣好像反其道而行，原先讲员啊，无论是讲道者，无论是老师教书的老师，他们会准备很多的这些辅助的材料，其中包括故事啦，包括比喻，他的用意无非就是让听的人能够比较容易，很容易也听得懂，特别是讲一些抽象的东西，或者讲一个不能够马上用眼睛看得见的啊，要透过一些想象力的这些里面的一些教训道理，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这些辅助的教程。但是主耶稣好像刚好把它颠倒过来，他说啊，不要叫他们听了能够听明白啊，因为他这边讲说叫他们，第十二节，第四章第十二节啊，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所以这里面是第一个吊诡的事情。第二个跟这个也是相反，主耶稣用比喻带给我们一个挑战，带给我们一个要去思考的、琢磨的，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第二个呢，也跟我们所讲的头一个这个反合的地方一样的，就是讲道啊，讲课就是要让学生能够吸收、能够明白的啊，结果他反而他讲一个都是说叫他们不明白的，虽然讲一个比喻，但是那个门徒们呢也感到很诧异，门徒们也不太明白，所以主耶稣就来解释给他们听。在解释给他们听的时候啊，他也提到了这个事情，他也提到了说你们不明白吗啊，他说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的话，第十三节啊，第四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所以言下之意你也看得出来，主耶稣他说他要讲比喻就是要让叫门徒们明白的啊。那但是他讲了比喻，结果门徒们也是感觉到还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啊，所以这个比喻啊好像不能够这个真正达到主耶稣讲比喻，我们所谓的这个讲员讲比喻他预期的一个目标，所以他还是由他自己来解说。好，那这都是值得我们来继续追问的啊。再过来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虽然还没有把这个比喻里面的内容仔细的介绍一下，不过这个比喻其实并不艰深，并不艰涩难懂，我们一读过去的我们就知道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是什么，而且这个比喻对当时的这些犹太百姓，对门徒们来说，他们也不会感到陌生，虽然门徒当中有很多是打鱼人家，但是基本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农业社会，无论走到哪里去都看到这个撒种的、耕田的，都看到这些日常生活里面他们所熟悉的，这是主耶稣的他的这个 的强处，他的长处。因为主耶稣他讲比喻，你注意看，他很多都是用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是用故事，总之都是跟生活里面连成一气。他讲到管家的事情啊，他讲到这个面教的问题啊等等，他讲到撒网啊，下撒网捕这个东西，捞上来的东西等等啊，这个撒种啊，都是 日常生活里面大家所看得到熟悉的。这是主耶稣的这个他的长处，主耶稣讲到有他的长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也不是一成不变僵硬的一种僵化的讲道，讲那个讲课教训的方式啊，一定相当生动的，一定抑扬顿挫啊，要不然那个犹太百姓也不会说这个人他很特别，因为他讲道有权柄，跟文士讲道不一样啊，文士讲道有点像吊书袋一样，那就讲起来呢一个老学究的样子，不容易让学生能够吸收，能够听得明白，或者是能够很生动，能够真正一起好像自己也参与在里面。主耶稣不同，主耶稣他能够讲，所以他这边讲的这个比喻啊，用的是撒种的比喻。好，我们这边再回过头来读这个比喻之前呢，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得出来他所撒的种，按照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种就是那个道啊，他撒的那个种呢，就是这个天国的道理啊，就是这个好像这边所讲的啊，他说撒种之人所撒的，第十四节啊，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啊，这个道种撒出去。可以看得出来啊，撒到不同的路面上面，撒到不同的地里面，有撒到这个路旁的，有撒到土浅石头地的，有撒到荆棘丛中的，那也有撒到好土上的啊，总之就是撒到地上去了啊。那这里面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通常讲说这个信道从听道来啊，这个撒种呢，撒其实就像什么，就像讲道啊，讲出来，把这个道传讲出来，宣讲出来。那么他在讲的时候，就好像撒种的人把种子撒出去啊。言下之意呢，我们每一个人听了，听进去就听到，就听到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的心田呢，就有很多不同的状态了啊。有的可能是像是路边的，根本没有专心，根本也不是适合能够吸收能够接受这个道种栽种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听好像我们也听到了，但是我们听呢却不能够明白那有的呢就掉在好像这个土浅石头地啊，我们那个心田啊有点像土浅石头地，有的呢就像是里面有一大堆的这个荆棘，为什么？因为有好多的我们平常生活上面今生的这种思虑，还有我们有钱财的迷惑，还有其他各样的私欲，这些东西呢，就到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在愁这些事情，在盘算这些事情，在你知道在为这些事情在那边花上我们所有的功夫，所以到栽种下去就被这些东西给挤住了，根本不适合它。能够好好的发育，能够发育得好，到一个地步能够结实啊。那么也有的一个是这个好土的啊，撒到里面去。所以我们常常引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那一节，说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啊。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其实跟那一节经文也是有关联的啊。这个种撒出去，就像这个道宣讲出去，那宣讲出去呢，就有地方来吸收了，就有土啊来承受了，所以这个道种就落在地里了。这就好像我们一个听众，听宣讲的道，就听到我们耳朵里，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了啊。但是我们心的状态可能很不同啊，每一个人的状态 可能很不一样。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有基本上有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了四种，当然这是一种分类了，四类的这种典型的啊。那我们就以这个做一个基本的蓝图，因为这个比喻啊，主耶稣所讲的，而且主耶稣很重视这个比喻。那幸好主耶稣他自己也解释了这个比喻，主耶稣自己讲而且也加以解释的比喻并不多啊，比喻是讲了很多，比喻大概讲了有三四十个，就看我们怎么样去算它。有的人可以算到五十来处啊，因为他只要讲一点点的这个有一点那个意思呢，就是一个比喻的了啊。用比喻讲，如果你通通都把这些也算到里面去，那主耶稣讲的比喻很多的很多的了啊，大概有四五十个。当然几个比较重要比较大的，好像这里边所讲的明文讲这是一个比喻，而且主耶稣还给了他一个名字叫撒种的比喻啊，也不是每一个比喻都有题目，主耶稣对这个比喻呢是比较特别，因为这个是大概是所讲的这个一系列的比喻当中的头一个啊，头一个。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观察了啊，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观察，我们把这个比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比喻大概是众多比喻当中的一个带头的啊，因为主耶稣他也讲得很清楚啊，你们如果不明白这个比喻的话呢，大概你们就很难明白其他的比喻的了啊。你看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一连呢，主耶稣就讲了好多个比喻，在第十三章里面就讲了有七个比喻啊，就有七个比喻，其中呢有四个呢是当众讲，另外有三个是在门徒们私底下的时候他才讲啊，所以有大概有差不多这个四三之分啊。那么他都集中在什么呢？前面啊，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他讲了有七个比喻，第一个就是讲这个撒种的比喻，而且前面四个比喻啊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讲的啊，这里面讲到的是撒种的比喻呢，我指的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啊，马太福音十三章这整章啊就是一章很特别的一章，因为里面记录了有七个比喻啊，头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再过来呢是田间稗子的比喻啊，再过来是芥菜种的比喻，面酵的比喻，这是头四个，这个是因为是他对着犹太众百姓啊。那他还有后面三个，后面三个呢是藏宝于田的比喻，是寻珠宝寻珠的那个珍珠寻珠的比喻，再过来呢是撒网的比喻等等啊。那个是他回到了房间里面呢，是对着门徒们讲，所以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这个两大类。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撒种的比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七个比喻里面呢，其他从第二个开始一直到第七个，这六个比喻它的开头都明文的讲说天国好像如何如何如何，天国好像这个主人到田里面去撒种啊，撒好种在田里面啊等等，或者是这个天国好比什么呢？好比芥菜种啊，天国好比啊富人呢、啊、这个团面发酵等等，这六个比喻就是从第二到第七这六个比喻啊，都是以天国好像啊，天国好像这样子的开头啊，做起头的，所以他明文讲这个是讲有关于天国的比喻了啊。但是这个撒种的比喻啊，唯独撒种的第一个这个比喻他没有这样讲，他里面没有提说天国好比，他没有，他一开始他就讲了，他就用比喻跟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如何如何如何。但是主耶稣 虽然在开头没有讲这是有关于天国的，叫天国好像，天国好比，用这样的起头啊，但是在他的讲解里面，回答门徒提问的时候，他是明文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就是有关于天国的奥秘的比喻的，而且呢，主耶稣很明显把它作为啊一个总纲一样，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个比喻的话，那我们其他的就不容易明白的了啊。所以他这个比喻啊很重要，所以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也这样讲，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啊，这个特别把这个比喻啊标记出来，是一个很重要啊，是一个很重要，好像是做一个总纲性的。这是我们所能够观察到的很多这些点，观察到的里面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比喻里面呢，可见都是关乎天国奥秘。那么到底它的奥秘在哪里呢？有的时候很不容易，我们很不容易去体会感觉出来啊。可能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两个礼拜之后呢，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讲，那么到底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奥秘呢啊？因为我们读了，看他这个比喻平铺直叙的，也没有什么好像这个秘密在里面啊，不像那个这个什么这个 Snowden 啊，把那个网络监听的这种秘密把它爆料出来，哇，那个是里面是很多的秘密啊，好像那些报章啊八卦新闻的来这个报密，来这个把这个爆料啊。那主耶稣所讲的呢，他把它称之为是好像是有关于天国的道理，天国的奥秘。严格来讲，我们读了之后，我们也都不觉得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奥秘啊，只是告诉我们说人听得到道种撒下来啊，有不同的反应。这个道一讲出来呢，它带来的诸多的作用当中，其中也有一些好像类似副作用的啊，不是它真正主要的这个的作用。它的一个副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一个副作用啊，就是让听到的人呢、啊，就在听到的人当中呢，被分出来了，被分别出来了。有的就听进去了，就明白了；有的呢，就像这个撒在路边的就没有了，撒在路边的就啊，我们这边好像网络上面有一些问题，诸位听得清楚吗？这边有一个 dialogue box，
可以啊、
哦，那好，那我们继续讲，因为这边有一个说什么 there's a problem with this call， OK， 我们不要理他了，来，我们继续讲，啊，就是他的道一讲出来呢，就把听众就在听众当中啊，就把它分类了，分成了，就这边所讲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的呢根本好像他没有这个机会。为什么？因为撒旦马上就把它叼着走了，把这个种子吃掉了，就他根本都还没有机会真正听呢，好像身处在这个听众群当中，但是身在心不在，好像一点效果都没有。那另外的呢，是当下欢喜领受啊，撒到这个土浅石头地，一听觉得很好，当下欢喜领受，但是经不起考验，因为如果遭了患难，特别是为了信仰的缘故遭受患难，或者在生活上面觉得很崎岖不顺遂，想说我们信这个有什么用，好像信了之后反而好像这个还带来霉运，带来厄运，有的人就是这样想了，那算了，我们根本不需要，不值得信了。结果这是撒在土浅石头地的，就好像那个种子撒到那个地方，因为土浅，所以它好像生长得特别快一点啊，
特别快，
但是他没有跟，等到日头出来，等到这个太阳大太阳一照呢，就是表就是譬喻成逼迫患难不顺利，像这种情况一来的话，他就跌倒了，他立刻他就跌倒了。那么还有的呢，是人听得到，但是没有好好清理他的心田，他听得到，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有思虑啦，有迷惑啦，有私欲啊等等啊，有这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今生的骄傲，所以道一讲出来，就在听众当中啊带来了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作用啊，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个很自然会产生出来的，就是把听众当中啊，在听众当中，他就开始分类了。那这个原来并不是真正他要讲的这个的主要的意思，主要的意思还是重要的，让我们知道人领受了道会有不同的反应。他给了我们四个做一个代表性，有四方面。那这个就联系到我们刚刚所谈的问题啊，人信道啊是从听道来，听道呢从基督的话而来。那我们要想，既然我们也听得到，道也进到了，进到我们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情形呢？所以这里面也表明，我们可以栽种，但是谁叫它生长呢？好像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啊里面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你看他那边他就提到了这一点，这个也跟我们所读的这个阅读团契里面的内容也有关联的啊。我们举这个例子，我们来做一个说明啊。你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啊，第五节开始，从第五节读到第九节。他说亚波罗算什么呢？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啊。所以保罗这段话讲得很清楚啊，跟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是有关联的啊。就撒种的人呢，就像这边所讲的，就像是那个栽种的人一样，撒种的人栽种了，那么也像牧养的，牧养的以后有人牧养了，牧养的这就是浇灌的，但是真正最重要的是那里面真正生长的那个我们的奥妙的地方啊，这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奥秘的事情。我们能够栽种，我们能够浇灌，我们能够好好耕耘，我们能够好好除草呢，但是真正能够让它生长的还是那个种子里面那个生命的道本身。那在这边怎么讲，在这边是主耶稣所提到的啊，好像那个我们上一会儿我们所讲的这个道进到我们的，我们听进去了，好像我们说信道从听道来，但是这个道很多人听呢，你也听我也听，很多我们大家一起结伴去参加聚会，大家都听了，大家都参加了，可是每一个人的心得，每一个人的收获啊，反映出来的灵性的增长啊，这个信心的坚固啊，各方面都不一样啊。那这个什么原因，这里面就表明有那叫他生长的，那是上帝的工作了， 而这里面事实上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宝贵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读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卷三，是不是第二章，我们特别讲到第33到34这两段，33、34讲到圣灵宝惠师参与在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信心要根基于上帝的道，对，我们的信心要特别留意上帝在他所启示的道里面所强调的应许，他的应许啊，那种恩典白白的应许，上帝对我们的恩慈，对我们的连续啊，那这是我们要读经，我们特别要留意。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所读的、我们所思考的、我们所听到的，能够真正好像种子扎根在我们的心田里呢？那是圣灵的工作了。所以圣灵有他莫测的那个工作，圣灵保惠师他也做这样的事情，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里面。所以这里面其实把这个撒种的比喻，把这个格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刚刚所读的那短短的那一段5到9节那一小段，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再配合这个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加上约翰加尔文他的解说，在有关于信心，为什么有的人的信心能够茁壮啊，信心有根有基啊，能够茁壮能够坚固，这里面表明有圣灵宝贵师的工作，这个工作很可能超乎我们所能够真正去明白去体会到的，就它里面整个的那个过程，整个的机制啊，它的莫测的啊，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能够明白，这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啊，这个奥秘性其实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出一点点来了啊。好，那我们再继续来观察看这个比喻所讲的啊，这个比喻呢，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分出四类典型的啊，有的人听得到了，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啊，上帝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讲，上帝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撒在路边的，马上连好像思索的这个机会都没有啊，撒旦就来把他夺了去，就好像这边所讲的，飞鸟过来了，就把它吃掉了啊！飞鸟过来啊，把撒在路旁的那个种子给吃掉了。那有的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啊，土不深，发苗最快啊。主耶稣他也很懂得这个农田里面稻农耕稻作里面的这些啊里面的一些经验。如果很浅，它就容易很快就能够生长根生下去，但是因为浅，所以它没有办法生得很里面啊，所以它这个根不深，它没有办法能够持久的。再过来是荆棘啊，再过来落在好土，所以这里面就通通都让我们自己留意到了啊，留意到，换句话讲，反面的那个类型呢，就给我们有些提醒了。那些话我们自己，我们就要留意咯。我们自己应当听到，我们要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只是当下欢喜领受而已啊？这种是感情，可能是感情冲动的人啊。我们来看哈，第一类型的人是根本没有听进去啊，就好像主耶稣他在这个回答门徒们提问题的时候，就是讲到说他们听也听不见，他们听见了，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像这一类型的人，这一类型的人呢，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名称来概括来描绘他们，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啊。这是在哪里呢？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啊，保罗讲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8节啊，他提到这样这一种类型的人，你看，他 他提到说，他说上帝的愤怒呢，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啊。这个阻挡真理的人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suppress 压抑真理、压制真理的人啊，就是他行不义，那些不虔不义的人，他行不义，他压制真理啊。这是保罗用的这样的讲法啊。保罗他在别的地方啊，他也用过很类似的。我们也再翻到，也是保罗的书信，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边有这么一段话，讲到说，有的人呢，虽然福音，他也参加这个布道会啊，听讲道啦、啊，参加聚会啊，啊，他有机会听，但是呢，他听了等于没有听一样。啊，蒙蔽住了。你来看哈，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第四，他在那边讲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保罗他一开始他讲啊，他说我们领受了这个职分，所以我们不上胆，我们也不谬讲上帝的道，只把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言下之意，他说他敬重他自己的职分啊，他而且他忠于他自己的职分，做什么呢？就是他不会上胆，他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他行事光明磊落，不行诡诈，而且很重要的是不谬讲上帝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言下之意，他就讲到说，我传讲福音呢，我的态度、我的立场是这样子，我把福音给宣讲出来，我把上帝的道给传出去，所以他是在撒种啊，他撒种。但是他提到呢，说他所撒出去的种有一些啊，就像落在那个路边马上被吃掉一样，蒙蔽住了。不是他们把这个保罗把上帝的福音给蒙蔽，不是，而是听的人呢、啊，听的人好像他们呢有被蒙蔽的地方。所以所传出去、所撒出去的这个种子，没办法落到他们、进到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啊，就蒙蔽在那灭亡的人身上。那么这些人怎么会蒙蔽呢？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这就是第一种情况呢，根本没有听进去。蒙蔽住了，他们是那种属于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那么第二种呢，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主耶稣的解释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是当下欢喜领受，听了之后觉得很不错很好。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也见过这样的人呢。你劝人信主啊，传福音啊，多多少少以后也会碰到像这样的情形，有人听了觉得很好啊，那当下也表示他要信，可能也跟他一起做了祷告了，但是这个人他不持久，他没办法，所以这种是比较属于啊，可能是属于比较肤浅的，或者是比较情绪化的、冲动型的啊，他们经不起考验，特别是为了信仰，如果信仰在为了信仰的缘故受了患难逼迫的时候，这就是他跌倒、他失败来临的时候了啊！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呢，是经不起日晒， 所以这面事实上，如果说我们读这个比喻啊，我这边我要特别提一下，我们读比喻，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要把这个比喻里面的每一个出现的每一种状况，或者每一个人物提到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找一个对应的来啊。那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们读比喻的真正的这个要诀啊。我们千万不要啊，尽量避免，因为读比喻啊，基本上大概里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把那个重要的重点给抓住了就够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来把这些里面所出现的各样的描绘的那些角色通通把它安插一个啊。我举个例来讲，这里面啊讲的是撒种的比喻，提到了撒种的人，但是主耶稣的这整个比喻里面好像并不特意他要来谈这个撒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你说这边谁是撒种的人？可能主耶稣在讲他自己啊，他就是撒种的人。但是主耶稣可能也讲到以后的使徒们呢，更可能讲到以后历世历代那些传讲上帝话语的那些布道家，那些讲道者、传道人，因为他们就是在撒种。所以他没有特意要把重点摆在撒种的人身上啊。那么你自己看啊，那么他这边讲，他说撒在路旁的呢，飞鸟来吃尽了。那么等到主耶稣讲解的时候，他就讲到说，这个是什么？这是撒旦呢，恶者来把它拿走了，夺走了。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那这里面这个飞鸟大概就是比喻的是撒旦哦。当然你可以将来对照着看的啊，这个但是我们是要提醒读圣经的人，读比喻的人，我们尽量啊要避免这样子啊。这个撒种其实我们自己揣摩呢，它所指的就是讲，这个撒就是讲的意思，撒种就是讲道。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什么？要听。那主耶稣讲说啊，有耳可听的就要听。那么听对着什么呢？就是对着讲啊，是不是？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那么那个这个撒种啊，就是好像这个传福音。那么还有呢，讲到这个种，这也讲得很清楚，种啊就是这个道啊，讲到说这个种就是这个道，所以这个可以对得起来的。那如果我们一个一个都要对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呢，那个飞鸟啊对那恶者，荆棘呢对那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那泥土对心田啊等等的，也都可以的。你就只是不要太过头了，那什么东西都要把它找到一个对应的来呢，可能一把功夫摆在那个上面呢，反而不容易让我们能够掌握到这个比喻里面真正的重点了啊。这是一个题外的提醒啊。在这个过去呢，也有这样的读经法啊，就是读比喻的时候就要把里面所有的这个角色通通要把它对应出来啊。那这样的话呢，有好有坏，就是这种解释法，我们称之为叫做灵异式的解经法啊，灵异式的解经法了，就有的时候会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一个解经的这个结果出来，不好的啊。通常比喻里面啊，顶多大概就是一个或两个那个很真正的主轴重点，我们把那个抓住就好了。所以我们那些飞鸟代表什么啦，这个撒种到底他指的是谁啊，那个这个就比较次要不重要的了啊。好，那我们继续讲下来。所以我们这边有了两个，那么第三种呢，你说他听了没有？听了。第三种的人呢是听了，而且还记下来了，就是种子还真正栽种下去，但是他没有完全明白，而且心有旁骛，他没有办法专心啊，他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持守得住。怎么讲呢？因为他还有一大堆的这个他的心里面呢，还有一大堆的东西砸在里面，就是荆棘呢。 那么荆棘它对应的什么呢？荆棘它对应到了这边所讲的了，就是这个世上的，这世上的这个忧虑了、思虑了，世上的思虑啊，这个钱财的迷惑，还有别样的私欲啊等等，就这些事情呢，在他的心里面没有办法让所栽种的道能够好好的生长，所以他陷溺于他自己的这种，可能着重的是物质的享乐，可能是陷溺于自己的那种情欲啊，好像那个约翰，做长老的约翰，他讲，他说啊，我们有今生的这个思虑了，我们有今生的这个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了，这个肉体的情欲啊等等啊，还有这个自己的一种骄傲啊，结果呢，没有办法好好来遵循上帝的旨意，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持久下去啊，这是在约翰一书，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约翰一书第二章呢，他就讲到了，他讲到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会过去，都要过去的啊。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你一爱这个世界呢，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就像这边的比喻所讲的，我们不要分心，我们不要分神，我们不要只着重在看重那个物质生活上面的这种享乐啊，或者是各样的忧虑，陷溺在其中，结果呢，像荆棘一样把道给吃住了啊。我们来看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呢，他这里讲从第十五节啊，第十五到第十七节，第十五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个爱世界啊，就像这边所说的，有世上的思虑，有钱财的迷惑，因为我们去爱这些事情，我们去注意这些事情啊，这个就像这边所讲的，我们去爱世界，结果我们爱父的心就少了，爱父的心就被止住了啊。那么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像哪一些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哦，所以这边给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三类型，典型的讲到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被提醒的啊，被提醒，我们要专一，我们对爱的对象，我们一定要把它选择的对，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爱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也不要去享受，去着重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事情上，不要陷溺在这里面。也不要去贪图这个物质上的享乐啊，这一些就让我们的心就不纯了，让我们的心不洁净了，不圣洁，没有办法专心一意来持守所听到的道。所以这里面当然也讲到了，就是有关于环境的影响了，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世上，往往这些情欲的事情呢，这个眼目的情欲呢，肉体的情欲，都是跟着环境有关的啊，环境所带来的。所以这里面牵涉到环境上的影响，这里面也牵涉到啊，这个时间过程里面所给我们的考验，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当下听了，而且我们也栽种，它也好像也发芽，也开始长了，但是慢慢在这个时间过程里面呢，它受了考验。生活中的历练，他经不起了，结果啊，他的这个情况就是被挤住了，他没办法结实啊，他被挤住了呢， 就不能够解释了。虽然长是长起来了，但是很这个羸弱累那个这个瘦弱啊，长得不健康，这是第三类呢。所以这里面其实它都给我们反面的，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第四种，这是第四类型比喻当中的最后一种，是听到听明白了。这些人听了听明白了，所以他这边讲啊，我们把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用到的，他讲什么呢？他说这些是听了道之后又领受的人，所以是听到听明白的啊。马太福音讲了是听到啊明白了，马太福音用听到明白的，他用这样的字眼。马可福音用什么呢？马可福音用听到又领受了，他听得到之后他领受了。那路加用的是最仔细，讲的最详尽。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啊，路加福音第八章讲的最详尽啊。他这里面讲什么呢？他这里面讲啊，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第八章第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并且忍耐着结实。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就你我们刚刚也听也提到了，那个叫它生长的是上帝，这个栽种的是栽种的，浇灌的牧养的是牧养的啊。那真正那做重要的那个莫测那个奥秘的地方，就是是上帝让这个生命生长。所以这里面我们言下之意啊，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说，这里面那叫话，这个责任通通都在上帝那边了，他自己的这个凭着他的主权所定的事情。如果我们只谈上帝的主权，讲到上帝他的形式，那种超越的那种奥妙奥秘的那种莫测的事，这个是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了，这个层次，那也不对的。因为圣经上面有很多地方都是两两相对，一方面讲到上帝的主权，一方面讲到我们应当尽的本分，我们应当尽的责任，我们应当参与在里面的角色。所以他这面这三个地方也都告诉我们，我们也参与在里面，而且路加写的最详尽。他说是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这就是我们听到的人应当要尽的责任哦。我们听到的人应当要尽的责任，要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呢忍耐着结实。圣经上面很多地方是这两两相对的啊。这边讲到听到听明白的，听到又领受的，就换句话讲，我们并不是只是一个好像被动了，坐在那边听到听进去了啊，我们就只好求上帝说让我们的这个心田呢是好土啊。那表示说我们听了，我们要用心去想，我们听了，我们也要能够来领会，我们听了还要能够用诚实善良的心呢来预备的承载着它。就换句话讲，我们就必须要提醒自己，我们不要只是冲动，我们不要只是那种五分钟的热度，我们也不要一种情绪化，我们也不应当啊一面听到一面还这个思虑一大堆的这些事情，专注在这个外在的肉身上的眼目各方面的那种情欲那种享乐啊。所以这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面对考验来的时候，我们应当 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在那边。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得出来，有上帝的主权，他实行的恩典，有他的主权权柄在，也有我们应当当尽的这个责任在里面。好，那这里面还有很多要讲的啊，我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这只是做一个解说而已了，这只是做一个粗浅的一个介绍。因为之后呢，我们还要讲，那到底这个比喻，这个上下文，这个门徒们来问主耶稣的回答，他到底里面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啊，这里面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一个片语，叫什么呢？就是听，要听得明白，这个最重要啊，要知道，要明白，要晓得啊。这一些的词汇啊，如果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13章，你会留意到了，它出现的次数非常的频，这个第13章里面非常的频繁的啊。单单我们你来看明白这个词，单单你看这个明白这个词啊，你就注意到了，第13章的第13节那边，就是在主耶稣的回答里面的，他就提到了，只要有关于明白的事情。因为外人，为什么我讲比喻给他们听呢？啊，因为我用比喻给他们讲啊，是让他们听不明白的。而且这就像是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他说啊，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啊。所以这个明白啊，在13、14、15节里面都出现了，在第19节里面又在出现，所以他就在追问他们说啊，他特别提醒门徒，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呢，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么一直讲下去，到了第23节，他讲到了，这是听到明白了，后来解释，是不是？那么一直到后面，他还是有用到一次，所以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比喻里面，他就用到了好多次啊，一直讲到明白，跟听有关，听一定要听得明白，一定要能够领受，一定要能够持守住啊，一定要能够忍耐。所以这里面这个是真正最重要的啊。我们下次我们继续就着这一方面呢，我们来好好的来思考。还有呢，也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天国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奥秘呢？啊，我们能够从这里面能够看出什么样的奥秘来吗？这边讲，我们感觉起来好像并不是什么这个很神神秘秘的东西啊。那到底主耶稣他这边所讲的这个天国的奥秘，他所指的是什么？这个我们下一回我们也要花一点功夫，我们来谈啊。这个是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了。再过来啊，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他讲的这个比喻，他没有讲怎么来应用它。我们怎么来应用呢？我们有了观察了，我们从这个观察里面也看出有一些警惕的方面的一些提醒啊，也引申出一些这种警惕的啦，一些这个教训提醒。我们要问，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没有啊？特别是对撒种的人来讲，假如说我们撒种，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吗？啊，这个也是，虽然没有在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但是我们读了之后，我们也应该追问，那我读了这个之后，我到底怎么用呢？对我有些什么样的一种正面的提醒呢？啊，可以帮助我在哪一方面可以帮助我呢？啊，特别撒种，既然撒种是把上帝的道给讲出去，那么我们自己在传福音，我们自己在分享的见证的时候，那这一段里面有没有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啊？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亮光，一个新的视野啊，一个新的这个见证传讲，我们应当留意的地方。好，这个是 另外一个题目，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还有一个题目也很有意思，但是也不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的范围里面啊。我们要讲的比喻啊，基本上我们就已经把它解释完了。因为我们是根据主耶稣的解释就把它解释了。但是我们也要问呢、啊，这是超越了这个比喻的那个里面的重点的范围，但是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我们如何来耕田呢？我们如何来耕耘，好使我们的心地啊、心田呢，能够把它整理出、匀出来，是一片好土。那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匀田呢？让我们的心地、心田呢，成为好土啊，这是一个。那最后还有一个，好，可能我们下一次讲不完，我们还再来一次，再继续讲。就是主耶稣他在回答门徒们提问的时候，特别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的那段预言。那段话不容易懂啊，因为那段话他是耶和华上帝要以赛亚去讲的，去跟谁讲？跟以色列百姓讲。而以色列百姓就是他要传讲，这个他以先知的身份要传讲耶和华上帝的灵所感动他所要讲的话啊，就是他工作的对象。但是他也要去跟他们讲这一段话，这很不容易的啊。他说你要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那么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那段里面解释的时候呢，他也引用了这一段，说这段话到底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意思呢？他我们怎么来解释呢？这句话确实你读了听了你会觉得扎心啊，心有戚戚焉，觉得这种话怎么讲出来啊？你会好像很负面的、很消极的啊，这个也不容易建造人。为什么耶和华上帝吩咐以赛亚去对百姓讲这段话呢？而主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对着外人呢，就是专讲比喻，而他引用的经文也是这一段，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解说？所以我们这一段经文的本身就是一个圣经里面难解的经文啊，所以我们要来谈。所以我们还有好几方面、好几个题目，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来谈。好，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之后啊，再看看诸位有什么样的要这个发问的呢、分享的、补充的，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段的时间，虽然我们所谈的并不深入，我们也只是照着主耶稣所解说的、所讲的比喻、所解说的内容，我们做了一些分类，做了一些整理。我们深信这里面还有很多透过这些白纸黑字里面的信息也在向我们讲话，还是在向我们讲话，向着历史历代的圣徒们讲话。我们深愿也能够听得明白，我们要慎思明辨，我们需要花下功夫，能够有纯一清洁的心，不再把自己的心思意念花在这些外在物质上、肉身上、眼目上这一些今生的骄傲这些事情上，免得我们所听进去的道被挤住了。我们也不要做一个当下欢喜领受，但是不能够持久，不能够经历任何的风浪。我们也愿能够找到里面的这个要诀、窍门，能够知道如何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耕耘我们的心田，好 好像这个心田都成为好土，也教导我们就着我们所能够明白领会的也来看这段经文的应用，特别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注意，对圣经里面难懂的经文我们也带到主的跟前，愿宝惠师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能够进入你话语中那难解难懂的部分，让我们能够很明确很清晰的能够把握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求主能够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无论在什么地方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特别是明天主日崇拜聚会我们一起的敬拜，我们将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